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唐朝建都长安，关中地区虽然号称沃野，但土地狭小，所产粮食不足以供应京师，防备水旱灾害，因此经常要从东南地区转运粮食。高祖、太宗时期用度节制而容易满足，水陆漕运每年不过20万石，所以漕运事务简单。高宗以后，每年逐渐增多，公吏之事频繁兴起，百姓也深受其害。起初，江淮地区的漕运粟米运到东都洛阳后，存入韩家仓，再用车或驼运陆路运到陕州。但水路运程遥远，常遇风浪翻船沉没的祸患，损失长达10分之7-8，所以惯例是一壶粮食运到8斗才算完成。而陆路运到陕州只有300里，通常2壶粮食的雇工费用需1000钱。百姓送租税都要承担水路运费，而黄河又有三门抵柱之险。显庆元年，院西监楚朗提议开凿三门山架设通道，以便陆路运输。于是征发6000名士卒开凿，但没有成功。之后，江作大将杨务廉又开凿栈道，用来拉纤漕船。纤夫胸前系着2条绳索，绳索常常断裂，纤夫坠落淹死，就上报为逃亡，因而牵连他们的父母妻子，人们以此为苦。开元18年，宣州刺史裴耀卿到京师朝集，玄宗询问他漕运之事，裴耀卿分条上奏便利措施说，江南户口众多，但没有征防的劳役。然而运送租庸调物资，每年2月到扬州进入斗门，4月以后才渡过淮河进入汴河，常苦于水浅，6、7月才到河口，而黄河水正上涨，必须等到8、9月水落才能上黄河进入洛水，而漕路多有梗阻，船只桅杆受阻。江南人不熟悉黄河行船，转而雇用黄河船师水手，加重了劳费。他们能航行的日子少，停滞的日子多。如今汉隋时期的漕路、沿河的仓库遗迹可以找到，可以在河口设置五牢仓，巩县设置洛口仓，使江南的船不进入黄河，黄河的船不进入洛口。而河阳、柏崖、太原、永丰、渭南各仓分级转运，水通则船行，水浅则寄存在仓库等待，这样船没有停留，物资也不损耗，这很有利。玄宗起初没有醒悟。21年，裴耀卿任京兆尹，京师雨水成灾，粮价暴涨。玄宗准备前往东都，又询问裴耀卿漕运之事，裴耀卿于是请求撤销陕州陆运，在河口设置仓库，让江南漕船到河口后，把粮食运到仓库里再离开，官府雇船分头运入黄河、洛水。在三门东西设置仓库，漕船运到东仓，再用陆运送到西仓，再用船漕运，以避开三门的水险。玄宗认为对，于是在河阴设置河阴仓，河清设置柏崖仓，三门东设置吉金仓，三门西设置盐仓，开凿山岭18里进行陆运。从江淮漕运的都运到河阴仓，从河阴仓向西到太原仓称为北运，从太原仓顺渭水而下充实关中。玄宗非常高兴，任命裴耀卿为黄门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转运使，让郑州刺史崔希义、河南少尹萧炯为副使，增运进江渭蒲行备济博的租粮运到各仓，再转入渭水。共3年，漕运了700万石，节省了陆运雇工钱30万名。当时百姓长久没有遭受战乱，物力丰富，朝廷用度也很广泛，不计较路途的耗费，而百姓输送所出的水路运费又增加了韩角、银角等名目，民间传言用1斗钱运1斗米，其耗费如此。等到裴耀卿罢相，北运很艰难，每年运到京师的米只有100万石。25年，于是停止了北运。而崔熙一任河南陕运使，每年运180万石。之后因为太仓积粟有余，每年减少漕运数十万石。29年，陕郡太守李其务开凿砥柱作为门洞以通漕运，在山顶开凿仙路，用火烧石并浇醋再凿，但砌石落入黄河，激起水流更加湍急愤怒，船不能进入新门，要等水涨时用人拉纤船才上去。天子怀疑此事，派宦官视察，李其务后路使者，使者回来说便利。李其务入朝任鸿胪卿， 以长安令维坚代替他兼水陆运使。维坚整治汉隋时期的运渠从关门开始，直达长安，连通山东的租户，于是截断灞水、澶水，沿着渭水向东到永丰仓与渭水汇合，又在长乐坡靠近院墙的地方，在望春楼下开凿了一个潭，用来聚集漕船。维坚让各船各自打出郡名，陈列当地所产的宝货和各种奇物于船上。之前民间有李哥叫得体和那些，后来在桃林得到宝符，于是陕县为崔成福改得体哥为得宝红农也。维坚命船夫穿上吴楚地区的服装，戴大笠，穿广袖，着芒靴来歌唱。崔成府又将其扩展为石阙歌词，自己穿着缺后绿衣，锦半臂，红抹额，站在第一艘船上作为号头领唱，集合了两县妇女100多人，穿着鲜艳的服装，涂脂抹粉，吹奏古笛来合唱。众多船只依次汇聚楼下，天子望见非常高兴，赐这个潭名为广运潭。这一年漕运山东粟米400万石。自从裴耀卿谈论漕运之事后，被提拔任用的人常常监管转运之职，而维坚最为突出。起初裴耀卿开辟漕路，请求撤销陆运，但没有最终废止。自景云年间，陆运北路分为八地，故百姓的车牛来载运。开元初，河南尹李杰任水陆运使，每年运米250万石，而八地用车1800升。裴耀卿被罢免很久后，河南尹裴炯认为八地伤害牛，于是改为两地交场，在水边设置宿场，分派官员总管，从龙门东山到天津桥修筑石堰来拦水。后来大盗兴起，天下匮乏。肃宗末年，使朝议兵分多路出击宋州，淮河运输于是断绝，租庸盐铁物资沿着汉江而上。河南尹刘晏任户部侍郎兼购当度支、转运、盐铁、铸钱使，江淮的粟米布帛经由襄州、汉水越过商于运到京师。等到戴宗出巡陕州，关中空虚窘迫，于是大规模转运物资以供应需用。广德二年，废掉购当度支使，由刘晏专门主管东都、河南、淮西、江南东西转运、租庸、铸钱、盐铁，转运到上都，度支所管的各道租庸观察使，凡漕运事务也都由刘晏决定。刘晏用严厉故人分别派官吏监督，根据长江、汴河、黄河、渭水的情况因地制宜。以前转运船从润州陆运到扬子，每斗米运费19钱，刘晏命人带装米用船运，减少了15钱。从扬州到河阴，每斗米运费120钱，刘晏建造些黄支江船2000艘，每艘装1000壶，十船为一缸，每缸300人，高工50人，从扬州派将领押送到河阴上三门，称为上门填雀船，每斗米运费减少90钱。征调八蜀湘汉的马喜竹小做成绳索用来拉船，用朽索腐材代替柴薪，物品没有丢弃的。不到10年，人人都熟悉了黄河险情。江船不进入汴河，汴船不进入黄河，河船不进入渭水。江南的运输积聚在扬州，汴河的运输积聚在河阴，黄河的运输积聚在渭口，渭水的运输送入太仓。每年转运粟米110万石，没有一升一斗沉没的。清货从扬子到汴州，每坨运费2200钱，减少900钱，每年节省10多万名。又分派官吏主管丹阳湖，禁止饮水灌溉，从此运河漕运不干涸。大历八年，因关内丰收，减少漕运10万石，由度支河堤以优抚农民。刘晏从天宝末年开始掌管出纳，监督每年漕运，知道左右藏库，主管财谷30多年。等到杨延任宰相，因就愿罢免了刘晏，罢去转运，使其职归回度支，凡江淮漕米由库部郎中崔和图主管。等到田悦、李维岳、李纳、梁崇义抗拒朝命，朝廷调动全国军队讨伐他们，各军依赖京师供应。而李纳、田悦的军队守倭寇，梁崇义扼守湘邓，南北漕运线路都断绝了，京师非常恐惧。江淮水路转运使杜佑认为行，汉时期的运路从郡夷10里进入琵琶沟，横穿蔡河到陈州汇合，自从隋朝开凿汴河，官漕不通，如果疏导水流陪固河岸， 功用不大。疏通鸡鸣冈首尾可以通船，路行只有40里，那么江、湖、黔中、岭南、蜀、汉的粮食可以并船而下，从白沙直奔东关，经过颍、蔡，渡过汴河抵达东都，没有浊河溺淮的阻碍，比故道减少了2000多里。恰逢李娜的部将李伟以徐州归顺朝廷，淮路打通而停止。户部侍郎赵赞又因钱货出淮迂缓，分设汴州东西水陆运两税盐铁使，由杜之总揽大纲。贞元初年，官府驻兵，米价每斗1000钱，太仓供应天子六宫的膳食不够10天，宫中不能酿酒，用飞龙驼运永丰仓的米供给禁军，陆运的牛几乎全部死亡。德宗因给侍中崔造敢于进言，认为他能成事，任为宰相。崔造因将吴地区向来憎恨掌管钱谷的诸使专权谋利欺瞒皇上，于是上奏请各道观察使、刺史选官押送两税到京师，废除诸道水陆转运使及杜之巡院、江淮转运使，将杜之盐铁归尚书省，由宰相分别掌管六部尚书事，以户部侍郎袁秀主管诸道盐铁、榷酒，侍郎吉中福主管杜之诸道两税，增加江淮的运输。浙江东西每年运米75万石，又用两税换米100万石。江西、湖南、鄂越、福建、岭南的米也有120万石。下诏命浙江东西节度使韩晃、淮南节度使杜亚运到东西为桥仓，各道有盐铁的地方又设置巡院。年底由宰相考核功绩，崔造后代袁秀，而韩晃正主管转运，上奏说国曹不可改变。皇帝也向来器重韩晃，又任命他为江淮转运使。袁秀嫉妒他刚强不能共事，因而有了矛盾。袁秀称病辞职，而韩晃任杜之诸道盐铁、转运使，于是崔造也被罢免。韩晃于是弹劾袁秀曾运送粮食到淄青、河中，而李娜、李怀光依靠这些粮米勾结反叛，将袁秀贬为雷州司户参军，不久赐死。当时汴宋节度使春夏两季派官员监督汴水，查访偷水灌溉的人，每年漕运经过抵柱，翻船的几乎有一半。河中有山窖米堆，运船进入三门，故平路人当门将，拿着标志指挥，一艘船要100天才能上去。谚语说古无门将墓，是说都淹死了。陕国观察使李弼进一步开凿吉金仓山西边的路径作为运道，连接到三门仓，修至上路以返回空车，花费5万名，下路的费用减半。又制造入位的船只，用5块板拼成，运输到东魏桥太仓的米共130万担，于是停止了南路的陆运。之后诸道盐铁、转运使张滂又设置江淮巡院。等到浙西观察使李以任使，将江淮地区隶属于浙西的燕代增加了丝路小燕的税收，以副使潘孟阳主持上兜留后，李训任诸道转运盐铁使，将燕代归盐铁使管辖，罢除了那些增设的燕代。自刘晏之后，江淮米运到魏桥逐渐减少，到李训时才又恢复到刘晏时的数量。起初扬州疏浚太子港、陈登堂共34个碑塘，以增加漕河水量，但很快又淤塞。淮南节度使杜亚于是在蜀冈上开渠，疏通巨城湖、爱敬碑，修筑堤坝贯穿城市，以通行大船。河床更加低矮，水向下流入淮河，夏季船就无法前进。节度使李吉甫修筑平津堰，以排泄多余的水，防止不足，漕流于是通畅。但漕运量更少，江淮米运到魏桥的只有20万斛。诸道盐铁、转运使卢坦收购粮食以储备一年的费用，裁减冗员80人。从长江以南补任属官都专属于院监，而漕米在路上损耗很多。刑部侍郎王波接替卢坦，建议规定米运到魏桥每500石损失50石的处死。后来判杜之黄甫伯建议每万担损失300石的赔偿，损失1700担的流放边塞，超过的处死。稻米10石的流放，30石的处死。而帆船断纤的情况到达的不到1/4-5。布吏和船夫相互勾结为奸，受鞭笞哀嚎苦痛的声音响彻道路，被囚禁连年，赦令下达后死在狱中的不可胜数。后来宽免死刑，流放到天德五城，人们不畏惧法律，运米到达的 只有十分之二三。盐铁转运使柳公绰请求按王波的建议加重刑罚。太和初年，天旱和干涸，刮沙前行，米损耗很多，被处死的人很多，不等复审上奏。秦朝和汉朝时，原有的漕运渠道新城堰向东直达永丰仓，咸阳县令韩僚请求疏通它，从咸阳到潼关三百里，可以免除用人力拉车的辛劳。宰相李固言认为不是时候，文宗说，如果对百姓有利，阴阳禁忌不是我所顾虑的。于是决策就决定了。堰修成后，免除拉车的牛来供给农耕，关中地区依靠它获得了利益。按照旧例，州县官员担任钢运，运送清货四万，考核为上等。开成初年，设立长定纲，各州选择清廉强干的官员运送两税，达到十万升迁一级官职，往来十年的人授予县令。江淮地区的钱粮积聚在河阴，转运每年花费十七万多名，担任钢运的人大多因盗窃被处死。叛度之王彦威设置县地，聚集牲畜一万三千三百乘，让路边百姓饲养来收取佣金，每天服役一个驿站，节省费用非常多。而宰相也因为长定纲任命官员不依据才能，江淮大州每年授予官职的有十多人，于是废除了长定纲，运送五万的人考核为上等，七万的人减少一次选官年限，五十万的人只减少三次选官年限。等到户部侍郎裴休担任度支使，让靠近黄河的县令管理漕运事务，从长江到渭河运送米四十万石。过了三年，米运到渭桥有一百二十万担。所有漕运能到达京城并满足国家用度的，大致就是这样。其他州县方镇漕运用来供给自己，或者军队出征时转运用来临时供应所需，都不足以记载。唐朝设置军府来扼守要冲，利用空闲土地设置营田，全国屯田总计992处。四农四每屯30顷，州镇各军每屯50顷。水田旱地肥沃贫瘠，播种适宜以及劳役的多少，收获的比率都由尚书省决定。院内的屯田任命善于农耕的人为屯官、屯副、御史、巡视监督缴纳。上等土地50亩，贫瘠土地20亩，稻田80亩，就供给一头牛。各屯根据土地的肥沃贫瘠和年成的好坏分为三等，参照百姓田地每年收获的多少，取中等收成作为标准。有警报时，就派兵或者民夫上千人帮助收获。隶属司农司的屯田，每年三月，司农卿、少卿巡视，惩处不法行为。凡是屯田收获多的，给予褒奖升迁。每年仲春登记来年的顷亩数，州府军镇的远近，上报兵部，根据情况派遣。开元25年，下诏屯官评定功劳以年成好坏为上等下等。镇守数位的地方可以耕种的土地，每人给10亩来供应粮食。正当春天，屯官巡视，惩罚耕作不及时的人。天下屯田收获谷物190多万斛。当初杜支每年在北都购买粮食来供应镇武、天德、灵武、盐、夏的军队，耗费前五六十万名，逆河而上的船只淹死很多。建中初年，宰相杨炎请求在丰州设置屯田，征发官府百姓开凿羚羊渠来增加灌溉。京兆尹年颖曾经在朔方任职，知道其中的利弊，认为不方便，上奏书没有得到答复。颜颖又上奏五城原有的屯田数量很广，把开渠的粮食借给各城，约定冬天输送。又用开渠的工钱布帛先给种田的人，根据估价换成谷物。这样官府可以免除征调，五城的田地开辟比修渠利益大十倍。当时杨炎正掌权，颜颖的建议不被采用，而羚羊渠也没有修成。然而镇武、天德的良田广阔千里。元和年间，镇武军发生饥荒，宰相李绛请求开设营田，可以节省夺之的漕运，并杜绝河堤中的欺瞒隐瞒。宪宗称赞说好，于是任命韩仲华为镇武、京西营田、河堤、水运使，从代北开始开垦田地300顷，释放犯赃罪的官吏900多人，供给他们累祀、耕牛、借给种粮，让他们偿还所欠的粟，两年大丰收。于是招募人组成15个屯，每屯130人，每人耕种100亩， 在高的地方修筑堡垒，东起镇武，西过云州，直到中寿将城，共600多里，设置栅栏20处，开垦田地3800多顷，每年收获粟20万石，节省度之前2000多万名。韩仲华入朝，上奏请求再开垦田地5000顷，按规定需要7000人，可以完全供给50%。恰逢李绛已被罢免，后来的宰相坚持他的意见而停止。宪宗末年，天下营田都雇佣百姓或借用劳力来耕种，又用贫瘠土地换好地，百姓以此为苦。穆宗即位，下诏归还所换的土地，而用官兵耕种。耕种官地的人给1/3终身享用。灵武、兵宁，土地广阔肥沃，而百姓不知道耕种。大和末年，王启上奏设立营田。后来党项大规模侵扰河西，兵宁节度使避嫌也招募士兵开设营田，每年收获30万斛，节省度之前数百万名。贞观、开元之后，边境西部到达高昌、秋瓷、燕齐、小伯律，北边抵达薛延陀旧地，沿边数十州驻扎重兵，营田和地租不足以供应军队，于是开始有河堤。牛仙客担任宰相时，有个叫彭果的人献计扩大官府的河堤，京城的粮食更加充足，从此玄宗不再去东都。天宝年间，每年用钱60万名交给各道进行河堤，每斗增加3钱，每年分批运送到京仓的有100多万斛。米价贱时，少府加价购买，贵时减价卖出。贞元初年，吐蕃劫持盟会，征召各道军队17万戍守边境。关中地区被吐蕃蹂躏了20年，北边到河区人户很少，各道戍兵每月供给粟17万斛，都在关中购买。宰相陆贽认为关中谷价便宜，请求河堤可以到100多万斛。计算各县用船车运到太仓，谷价40多文，米价70文，那么一年河堤的数量相当于转运2年的量，一斗的转运费用相当于河堤5斗的费用。减少转运来充实边境，保留转运以备不时之需。江淮米运到河阴的减少80万斛，河阴米运到太原仓的减少50万斛，太原米运到东魏桥的减少20万斛。用所减少的米卖给江淮水灾的州县，每斗比当时价降低50文来救济匮乏。京城东魏桥的河堤，每斗比当时价提高30文来便利农民。用江淮卖米所得以及减少的运费购买绢帛送到上都。皇帝于是命令杜之加价收购粟33万斛，但不能完全采用陆贽的建议。宪宗即位之初，有关部门因为年成丰收，请求在畿内河堤。当时府县按户分配县额催督，有拖延违抗的就逼迫鞭打，比说服还厉害，名义上是河堤，实际上害民。